就是祷告决定得胜或失败。应该我不知道怎么写，我先想祷告决定了以前得胜与失败，还是说将来祷告会决定失败还是得胜的，所以你们自己可以想想这个题目怎么样说的比较好。我们这个受难咒也是要看祷告是扮多么重要的角色。我们先从正面的来看，是看耶稣自己的斗争。我们应该要了解耶稣自己知道他将来前面的路是非常困难，非常痛苦。他是靠什么来受过这个多么苦，带着多么苦难？当然，他以后是得胜的，应该有好多因素。可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是他的祷告，他的祷告的奋斗。所以我们先一起来看耶稣的祷告有什么特色，有什么效果，也是我们从耶稣的祷告可以学习什么。第一个，我们可以看耶稣也是自己忧愁了。耶稣一方面他是神的儿子，当然从神而来的，可是他也有人的性，他也是跟我们一样的感觉，所以当然他也知道难过痛苦，可能他也知道垂头丧气这个情况，可能他也有疑虑疑惑。我不知道你们可以了解这个事情，我们自己有偶尔也是一样，如果是遇到很大的困苦，可能你们是有一个考试觉得准备的不太好不太够，还是你们觉得你们博士论文都写得不好，还是其他的身体有什么疾病，还是你们孩子的困难也是好多，不知道你们可以学习这个耶稣态度，他也忧愁的，这个是一个自然的， 这个没有跟信仰的有关系，信仰很高的人他们也会难过，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也会难过。耶稣是神的儿子，也是难过了，忧愁了。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教会也是这样的情况。最近我们的地方的教会，我们是 Biblingen 附近一个小镇子来了，最近的教会人越来越少，所以我们的教会决定我们要做一个布道会。布道会前我要组织祷告的网路，这是第一次，所以我应该要是联络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小的地方是聚会的地方。第一个小组我去，我说现在我们要为了将来的布道会来祷告。他们说有没有人要来，有没有人要会信耶稣。我觉得好奇怪，你们那么胆小，你们要大胆的，神也可以帮助你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心里没有信心，也是做这个。耶稣也是有这个诱惑，心里有愁，当然他知道他前面的路是很困难的，可是他做的是什么？他就是对他的父天父祷告。在这里天父很有意思，表示一个亲密的关系，不是一个很远的神。他知道神也是很近的，那些很困苦的人，难过的人，所以他祷告说，我的父啊。他不单是忧虑的，他也是找一个避难所。避难所，他的避难所就是祷告。真的，你们难过的时候，忧愁的时候，还是不知道怎么去做，祷告是一个很好的避难所。我们继续来看，耶稣不单是想自己一个人祷告，他也是找祷告的伴侣。本来耶稣真的也是要设立一个祷告会，祷告小组，他是请三个学生，三个门徒跟他一起去。我觉得这很有意思。最近我们都是想祷告会，如果是小的比较没有力量，应该是有一个大聚会，还是一天24小时才有效果，还是好多人都是想牧师祷告的祷告比平信徒的祷告比较有利用。在这里不是说，耶稣所找到的是一个小组。我们应该要想这个小组有一个大的应许。耶稣自己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两个人够了，他们同意一起来祷告，神会听这个好宝贝的一个应许。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像祷告会两三个人没有意义，真的有特别有意义， 因为耶稣说这个有我的应许，不必那么多人，如果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祷告，我想这个对于我们很有意思。如果我们特别难过的事情，还是特别有条件的事情，最好的办法找两个三个比较亲密的朋友，亲密的弟兄姐妹说，请跟我一起祷告。我自己也是这个经验，我去好多查经班还是教会，有的时候也有一个弟兄还是姐妹来说他的痛苦，我都是不知道怎么帮助这个弟兄还是姐妹，也是想什么办法。可是我有的时候觉得我的建议没有什么帮助，可是最后跟这个人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觉得哇，这个真的帮助这个人，他比较安心啊。真的两三个人的祷告的力量好大，我们不必怕。一个祷告的小组只是两三个人，耶稣的应许说两个合心同意，所以耶稣在这个很困难的一个礼拜，这个是最后的晚上，他知道他前面是要受苦，要受逼迫，也要受钉在十字架上，也是受死。最后的一夜，他是找一个祷告小组。很可惜，他的祷告伴侣怎么样？失败了，入睡了，他们累死了。所以耶稣自己个人祷告，我们应该也是要想，个人的祷告的力量也是好大。耶稣自己也是说，你不要好像这个是以前的情况，祷告的时候不要像那假冒的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是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真的，公开的祷告也是好的，在教会祷告也是好的。可是如果是公开的祷告，有一个危险，是什么危险？我所祷告的不一定是为了赞美神，是为了我自己的面子，我说的比较好的话。所以耶稣说，不一定是在公开的祷告，好多人一起祷告比较有力量，反而怎么样？他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屋内，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们应该要了解，以前他们的房子好小，他一个房子只有一个大厅而已，大厅里面是客厅，也是厨房，也是卧房，就是一个大厅。可是以前他们有一个小小的房间，他们的食物饮食都是放在这个小小的地方，差不多就是可以站着，不可以躺下来。也是说，你去这个小的屋内，在这里祷告， 以前可能如果是一个大厅都有人，所以没有安静，不能祷告。所以耶稣说，你必在这个内屋里面闭起来，说跟你的神说话。所以这个是很大的力量，我们自己也需要学习。祷告的力量好大，所以我们应该也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在这个安静的地方，我们也可以体验神的同在，体验神的爱是帮助我们。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耶稣也是看重这个个人的祷告，也是说在这里有一个应许，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神要看这个暗中的祷告，也是应许的，他会听。这个我们多多来用。好，第五个，耶稣也说出他自己的愿望。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他就是看要受苦，钉在十字架上，是一个残忍的处罚。他当然也是说出，父啊，如果可能，这个事情不要做，不必做。这是他心里的愿望。我们祷告什么？当然我心里的所有的愿意都可以说出来，不必特别用好听的话，神都是会听。当然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比较自私的要求，神不一定是给我们。雅各书第四章三节说，你们求的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在这雅各书说，我们看我们的生命是谁，好像一个宴乐一样，我们都是受快乐的生活，都是求神帮助我们，保护我们，没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可是在这里说，也是都是为了自己的快乐求的，不一定是得到听见。我们都是可以对神说，如果你们有一个小孩子，孩子对你说，我要糖果，你会生气吗？不一定，也不一定是每一次他要糖果要给他。当然，可是还是有这个沟通是很好的，需要的。我们把我们的心里的事情说出来，神自己可以决定哪一个是好的，哪一个是不好的。所以生气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要服从我们自己在神的旨意 的下。耶稣也自己说，倘若可行，这个表示他给神有这个选择的权柄，神可以决定。以后他又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个祷告不简单，把一切的事情交给神，说你自己决定，按照你的旨意我要行。这表示他是好像传神，就是舵手，他是行事，不是我自己。这个祷告不那么简单， 我记得我们德国有一个风俗习惯，过年的时候我们都是抽一个一年的一个金戒，表示这个是新的年，我要特别注意这个金戒相亲的一戒。一次我所抽的是刚刚这个意思，这个那一戒，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自己想，哇，新的年什么事情要来，是痛苦的吗？还是难受的？所以我也有一点的疑惑。感谢神，这个一年没有发生什么特别难受的事情。可是我自己想，我真的有这个心态，你决定，不是按照我的意思，只按照你的意思。我想我们祷告的时候也要表示这个事情，把选择的权柄交给神，按照你的意思你去做。我自己发生，如果我自己害怕忧虑的忧愁的时候，这个是比较难过比较困难做的。因为我们害怕，我们要做一个事情，我自己要控制管理，在忧愁害怕，特别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榜样，按照你的意思。所以我在我们的地方教会也说，现在是做一个布道会，是不是按照你们所喜欢唱的歌，不是按照你们所听的讲道，还是讲道员。最重要的，我们的目标是神的意思成全。可能他也要告诉我们，老信徒也是会要悔改要改变，不是期待别人来信耶稣，可能神也要我们自己更热心，这个也是神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看祷告都有效果，不一定是说我们都是得到听见。耶稣在这里得到听见吗？他说，神如果可以的话，这个杯子就过去。是过去的吗？没有。连耶稣在这个情况之下没有得到他的天父的听到，可是我还是想他的祷告的效果是好大。现在我们看他的祷告的效果，以后是耶稣很安然的面对兵役。我们知道耶稣那个晚上是先跟他的门徒吃饭，以后他们到客西马尼园去，他知道犹大已经是出卖了他，带了兵役来，他们要抓住他，所以他是已经看那些兵役来，他也是很安然地问，你们找谁？他们说，我们找耶稣，拿撒勒的耶稣。他就说，我就是。我都是觉得，哇，我不知道那个情况，我也这么安然地面对那些抓到我的人。可是耶稣也是心里准备好了，愿意接受。他不是逃跑，可能那个时候还是有这个机会可以跑出来，不是。他也没有吵架，也没有用暴力，他是愿意受捆住的。 我写的这个好奇怪，这个安然的才祷告，他准备好了。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这样学习了。你们有什么特别大的事情，都是先用一个短的时间来祷告。我做牧师也是，以后是去美国进修，跟几些同学来读神学，神学也有考试。我还记得一个女同学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动，考试的时候她拿这个考试的问题，可是不是好像我是随时看有什么问题难不难，他先放下来，就短短的祷告，就开始来回答，就说哇，做牧师也可以这样啊。准备好了，给你们自己安然的心，可以面对好大的困难。还要我们可以看耶稣也是安然的跟犹大也跟彼得说话，犹大是出卖他，也是带兵役来抓住耶稣，也是跟那些兵役已经说好了，我请谁，这个人就是拿撒勒的耶稣。所以犹大来请耶稣，耶稣也没有骂他，他也说你是为这个事情来，你是用这个秘密的记号来做一个出卖的记号。所以他也是跟犹大安然的说话，也彼得拿刀害了一个人，耶稣也安然的对人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耶稣不喜欢暴力，所以他说不要拿你的刀。这个我觉得是很特别的事，他也是安然的跟那些做错的事情的人说话，这个也是祷告的效果。还有一个事情，连耶稣在他最困苦的时间还是关心别人。彼得拿刀也是害了这个马勒古，是他的名字，大祭司的仆人，他的耳朵，耶稣也是拿他的耳朵也是医治他。所以耶稣最痛苦，他还是可以帮助别人，当然他也帮助彼得，因为如果这个事情他没有处理好，可能是彼得也会面对好大的困苦。所以我们可以看，在忧愁的时候还是帮助别人，也不那么简单，也是祷告的效果，也是以后我们在复活节前都是看到了，耶稣在受审判的时候也站得住脚。那个时候大祭司是那时候宗教最重要的一个领袖，他问我说，我侄子用圣神教你几事，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吗？耶稣都知道这个问题很重要，如果他说是，他这个会定他的罪。可是耶稣还是大胆的回答说，你说的是， 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是是耶稣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个表示他们犹太人说期待的他们的救世主来，就是他们说弥赛亚，他是会在云上，从云上降临。他说我是这个人。以后那些宗教的领袖听到的就说耶稣要死。耶稣真的因为在祷告中准备他的心，他可以真的教。这个是给我们很大的感动。我们应该要看，因为耶稣迫切的祷告，耶稣很大胆的可以进行他的很困难的路，可以帮助别人，可以跟人说好话。我们应该要想，如果我们是一个常常祷告的教会，我们一定也可以大胆的进行。连我们自己也是，如果我们常常祷告，我们也可以比较得到信力得上，我们个人也会发生跟耶稣一样，我们可以得到神的存在，体会他的存在，体会他的帮助。好，我们已经看耶稣好的榜样，现在我们继续看彼得忽略的祷告。我们也是想彼得忽略的祷告有什么特色，有什么效果，也我们可以从这个学习什么。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彼得自己也不注意耶稣的警告。耶稣自己对他说，总要谨慎等告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彼得一定也有听过，可是听不进去他的心。当然我们也有听过这个事情，我们抓得住这个一切重要的真理。好，以后彼得怎么样？他入睡了。当然我们可以了解情况是真的累死了，已经说了耶稣差不多六点一起来吃饭，可能是一起来讨论到十二点，十二点他们决定了到西马尼园去过夜，所以一定是早上一点两点，可能他们都是很想睡，是很早，也是不知道是那么重要的一个时间，所以他们都是想睡，累死了。当然耶稣看他们，他第一次回来看他们睡觉了，所以他们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可能你们都会背这句话，可能是你以前好多次引用这句话，可是我们常常忘记为什么说这句话。这句话最重要的是关于祷告所说的， 关于祷告这句话真的是实在有真理。我们都知道应该多祷告，祷告是多么重要，可是怎么样，我们的肉体太累，太想睡，无论做什么我们都是好多次忘记祷告。在祷告那方面，这句话我们常常记得，心灵固然愿意知道应该要做，可是肉体非常软弱了。好，我们继续看，他是累死了，可是我们应该也有好多借口。有个人说，祷告我没有时间，我忙极了。可是这个，如果你忙极了没有时间，应该多祷告。为什么？忙极了你太紧张，压力好大，可是每次压力好大，我们应该怎么样？多祷告。这个帮助清这个压力。路德自己说，如果我好多工作，我需要比较多祷告，多时间祷告。我们好多工作，我们需要多时间祷告。还是别的人说，我无心祷告，没有兴趣。可是如果这样，你们应该多祷告。为什么？因为这个表示你跟神的关系不好。是好像如果我说我没有兴趣，无心跟我妻子说话，这个表示我跟我妻子刚刚有问题。这个有的时候也有发生这个事情，可是应该有这个情况的时候，应该多跟妻子跟妻子说话，来让这个关系更亲密了。还是有的人说，这个祷告只是习惯的，好像一个压力啊，这个也是奇怪。祷告真的是一个压力，给我们压力，是好像说我跟妻子说话也是给我压力。这个表示我们的关系不好，应该是很自然的，孩子跟妈妈说话也是一样自然的，我们跟神要说话，所以应该没有借口，祷告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工作。好，我们现在看彼得忽略了祷告有什么效果。这个也是很明显的，第一个，门徒没有准备好了，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他都是睡的，耶稣对他们说，起来我们要走了，他们还是摩擦他们的眼睛，不知道有什么事情。真的祷告是最好的准备，所以那些门徒没有准备好了。也是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攻击人，害怕，就是拿刀害一个人。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也是一个不义气的事情。在这里有是一个门徒没有训练，没有很好的装备， 在这里有可能是五十几个还是一百个兵役，罗马的兵役，训练很好，装备很好，恭喜他们，这个是没有意义的事情。是不是我们也是一样啊？如果遇到很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忧愁的事情，我们也是怎么样？我们也是开始批评别人，攻击别人是他的错，批判别人，这个是不好，害了我们自己，拿到的以后是会别人拿到给攻击我们。我发现好多次，如果批评别人，忽然这个人也是会怎么样批评我，我就吓了一跳啊！我也是一样啊。还是我们应该要想，如果我们攻击别人，我们是妨碍神的计划。耶稣也对彼得说，收到入妾吧，我的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耶稣神的计划是钉在十字架上，可是彼得靠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妨碍神的计划。真的，如果我们没有祷告，就是攻击别人，我们也是妨碍神的工作。好，我们继续看，门徒也是瞎人不聪明的决定。九个门徒他们都是跑掉了，离开耶稣，可是那个晚上，应该是一个早上，彼得跟约翰从后面来跟着那些抓住耶稣的兵役，他们是看带到那里去，是大祭司 的房子，也是彼得怎么样，也是进去那个房子的前院，是一个聪明的事情。可能我们觉得哇，彼得也是大胆的，我说我们觉得彼得也是好奇要看，可是是一个聪明的决定吗？站在这个地方都是敌人，都是不了解耶稣的事情，也是那些兵役生活，因为已经是比较凉比较冷的地方，耶稣在他们坐在他们的中间，这个不是很好的地方，是不聪明的事。我们应该也要想，我们所做的，我们所去的地方，所交通的同学都是好的，而且是不聪明的，给我们比较多的诱惑，给我们压力。彼得在这里也是跌倒了，三次不认耶稣。第一次他进这个全宴，有一个女佣人，可能是他是管理这个门，也是说哇，这个也是耶稣的门徒，耶稣说彼得说不是啊，他不当然不要大家知道他也是耶稣的门徒，可能他是说是一个佣人，是一个女佣人，佣人所以不要紧，可是还是他不认耶稣。以后是他跟他那些兵役在一起，在火旁边，有一个人说你是不是你是跟从耶稣的人，这个是比较危险，因为他是兵役刚刚抓住耶稣， 所以彼得还是害怕说不是啊。可是最后第三次更不危险，因为他说在这里是马勒谷，这个他说害了这个奴仆的亲人，他是认出你是不是跟耶稣在一起，可能是他是有看过耶稣吓了一大、所以彼得发誓说我不认耶稣。可以看彼得没有祷告，所以他也没有力量站得住脚，他失败了。他自己发誓说如果我认识这个人，我神应该要处罚我。所以我们可以看彼得因为没有祷告，一直下一步都是小的步，可是应该是好厉害的事情，对耶稣应该是受不了的事，是很大的失望，很大的挫折。他最亲密的门徒也没有认他。我最近看到一个故事，是一个德国很出名的一个牧师所写的。他所写的是他以前东德，那个时候还没有改变的时候，他在东德做年轻的牧师，为了年轻人照顾年轻人的牧师。他说他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他跟同学设立一个乐团，也是做音乐，哇，都是很喜欢做新的音乐，也是很高兴，也是做很密切的朋友。他说那个时候他们也常常笑着东德的政府，也是东德的情况。以后这个牧师的名字是叫雷曼，雷曼变做牧师，他的朋友以后做另外的工作，他没有信神，也是他一次是以前东德这暗中的查经，也是抓住他，他是下了监狱三年了，雷曼不可以找他自己的朋友。三年以后他出来的时候，第一天去看他，他说监狱的情况那么苦，每一个人想什么事情可以帮助他可以离开，应该要做什么事可以得到释放。以后雷曼说他们继续保持他们的友情，雷曼去旅行，连叫他的朋友照顾他的房子。不久以后他的朋友就忽然过世，他过世了以后还有一阵子东德就改变了，改变了自由民族的这个系统，那个时候也可以开始可以看以前暗中的警察为了每一个人所写的报告，也可以看他们到底写了什么。利曼牧师他说先不要看，我不要谁为我报告，可是结果你是去看哦，好多张都是他的报告，也是其中他是找到了好多是他最亲密的朋友所写的报告。他说这个是对他的一个大的失望的事情， 他自己说我也有困难，原谅我这个朋友，为了做我自己的报告给那个检查。我想耶稣的情况也是一样，很大的困苦，很大的失望。好，所以我们看都是为了彼得忽略了祷告，这个对于我们有什么应用？耶稣的警告也是应验了，他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真的，以后没有祷告就是入了迷惑，也是在迷惑当中，也是都是跌倒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如果我们站得住，我们应该要祷告。所以我们可以看彼得跌倒应该有好多因素，也是魔鬼的工作，可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忽略了祷告。在最重要的祷告和小组，他就是入睡了。在准备这个事情，我也惊讶的想，祷告是多么重要的事情，连在这个重要的星期当中，祷告是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在这个祷告就决定了耶稣的得胜了，他能住的站得住脚，他也是可以帮助别人，也可以关心别人，也是可以准备自己。可是一样的，也是彼得因为忽略了这个祷告，所以他没有准备好了，他只是可以攻击别人，妨碍神的计划，也是做不聪明的事情，也是最后跌倒了。这个告诉我们祷告是多么重要的事情，真的是重要的工作，最重要的工作。所以我们应该要听这句话告诉我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真的，祷告也将来会决定我们得胜或是失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承认，我们常常也是好像彼得忽略了祷告，觉得这个是比较不重要的事情。可是我们也发现了，是第一个重要的事会决定我们失败还是失败得胜。我们看见耶稣的好的榜样，在困苦忧愁的时候，他也是迫切的祷告。主啊，我们看见彼得失败了，因为他没有祷告。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有这个祷告的精神，无论要面对什么困难条件，也是先要祷告，把事情交给你，也是服从你，也是可以这样说，不是按照我的意思，是按照你的意思。我们这样也可以知道这是得胜的路，可以体会你的存在的道路。所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